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会众议院两党代表团访问日本，讨论应对中共威胁。共机侵犯领空，日本国防官员警告中共军事活动扩大。智库专员指出，华府为台而战具有高度共识。美国出钱，中国攞专利，国会要求政府重视美中科技协定风险。英国介入 CPTPP 达成批准门槛，预计12月份生效实施。世卫宣布以色列哈马斯将暂停战斗，让加沙儿童接种疫苗。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两党代表团这个礼拜访问日本，表达对美日联盟的支持，并讨论两国如何合作打击中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挑衅。代表团成员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约翰·穆勒纳尔和其他两党议员。在礼拜四和日本官员的会晤中，穆勒纳尔强调了加强安全合作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必要性，并敦促日本政府继续努力抵制中共的恶意经济议程。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时，议员讨论了美日联盟的重要性，以及两国如何合作来确保关键供应链和新兴技术不受到中共恶意经济行为的侵害。会谈中，美日之间的密切经济联系亦被提及，以及两国如何在中共咄咄逼人的经济行为下合作加强这种关系。日本26号首次确认中共军机侵犯领空后，日本统合幕僚长吉田贵寿礼拜四表示，这个可能是中共军事活动区域正在扩大且活络化的一环，日本将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共机侵犯日本领空，身为日本防卫省武官最高长官的吉田礼拜四在记者会提及2012年在钓鱼台海域周边中共国家海洋局飞机侵犯日本宣称领空的事件。吉田说，这次共机侵犯日本领空的地方更接近九州本土，言下之意，日本对中方的警戒感有所提高。吉田表示，目前仍无法明确讲出研究共军的意图和目的为何。而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礼拜四亦召开国防部会、安全保障调查会等的联合会议讨论这件事。出席的国会议员有人对共军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共军是有意图而为之，非常可疑。与会的国会议员要求日本政府严正应对。美国智库一名研究员近日指出，华府决策圈几乎一致主张美国应该准备为中共犯台而战，但他认为美国可能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建议总统候选人为此辩论。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理念研究所旗下杂志美国保守派29号刊登班刀的文章，题为美国人愿意为保卫台湾付出几多代价。根据网站介绍，班刀曾经担任已故美国前总统列根的特别助理，目前是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班刀指出，目前华府决策圈几乎一致认为美国应该做好准备，如果中共攻打台湾，美国就与中共开战，关于一点几乎无争议。另一方面，他引述彭博经济研究今年初的估计指出，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全球将付出约10兆美元的代价，相当于全球 GDP 的10%，而两个核武大国全面开战的可能后果，将会使这些商业损失变得微不足道。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国会资料显示，自2010年以来， 国防部、太空总署和其他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以为居住中国的发明人带来上千项美国专利，包括生技与半导体等敏感领域。路透社指出，这一数据已经令外界更加重视划时代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是否要取消或重新谈判。批评者认为这项协定对中共有利，而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强调续签美中科技合作协定的风险，六月份已经向专利商标局询问美国的资助是否带来中国研发能力的突破。专利商标局在这个月提供了专利数据的资料，而专利商标局的资料显示，由2010年到2024年第一季批准的专利中，有1020项同时是由美国政府部分资助，而且至少涉及一名居住在中国的发明人。不过这项资料未详细说明美国实体或个人是否共享这些专利，而这些专利包括197项医药和154项生物技术，这两个领域都是美中两国的战略产业。英国商业暨贸易部星期四表示，随着批准英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既有成员经济体，已累计达六国。英国入会协定将在今年12月15号前正式生效实施。根据 CPTPP 规范，新成员入会协定生效实施的条件是，英国及所有11个既有成员经济体都批准英国入会协定，并完备国会程序后60日，或者英国及至少6个既有成员批准英国入会协定，并完备国内程序后60日。且距离英国本身签署入会协定已至少达15个月。在第二种情况下，英国入会协定暂时只是会在英国及已完备国内程序的其他6个成员经济体之间生效实施，直到其他成员经济体亦陆续完成批准及其他国内程序。由英国去年7月中旬签署入会协定后，包括日本、新加坡、智利、新西兰、越南和秘鲁都完成批准英国入会协定的程序，这个意味着英国入会协定已经达正式生效的最低门槛。世界卫生组织高层官员星期四宣布，以色列军方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同意将加沙走廊分三区各暂停战斗三日。以色列当地约64万名儿童接种小儿麻痹疫苗。派驻巴勒斯坦自治区的世卫代表皮佩尔科恩表示，疫苗接种行动预计9月1号展开。根据协议，暂停战斗的时间是上午6点到下午3点。皮佩尔科恩说明，加沙走廊中部会先停火3日，之后换加沙南部停火3日，然后轮到加沙北部。有关各方亦同意，各区如果有必要，可实施第4日的人道暂停。上个礼拜以来，世卫至少确认一名婴儿因第二型小儿麻痹病毒而瘫痪，成为加沙25年来的首例。预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亦将开会讨论加沙人道处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及降铝征税，美国表态支持。川普幕僚参观公务推人，陆军发声明批评。香港立场新闻总编等被判刑，美国国务院指攻击媒体自由。美 FDA 新规，30岁以下买烟要出示带相片身份证。美劳工节长周末，旅游热情高涨。经文署欢迎台湾选手来美参加新唐人武术大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在26号宣布， 将由10月1号起对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入口关税，并由10月15号起对从中国入口的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9号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对加拿大采取行动保护工人和关键产业免受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表示认同。戴奇仲说愿意就这一问题与加拿大同行加拿大国际贸易出口推广及经济发展部长伍凤仪合作。美国贸易代表预计将在近期针对是否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入口商品大幅提高关税宣布最终决定，其中包括对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征收 50% 的关税，对锂离子电池征收 25% 的关税。新关税原定在8月1号生效，但由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研究超过1100条公众意见，生效日期被推迟到9月 ,8 月底将对此作出最终决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26号拜访国家公务时幕僚喐手推公务官员。陆军礼拜四发声明表示，官员专业受到不当攻击。美国2021年自阿富汗撤军前最后几个钟头，13名军人在一宗爆炸事件丧生。川普日前和部分阵亡士兵的家属一同前往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悼念。陆军表示公墓禁止进行政治活动。一名公墓官员在试图确保上述规定时突然被推到一边。川普团队发言人史蒂芬章就表示，这名女员工显然心理健康有问题。礼拜四，川普在密芝根州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指责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阿富汗撤军时极为无能，杀害美国士兵。川普说，在撤军时，没有一名将军或无能的官僚受到解雇。然后他们就指责我和阵亡士兵家属在墓碑前合照。香港泛民主派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在2021年12月受到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搜捕后停止营运。时任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及其注册母公司涉及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案，29号审判，三名被告全判罪名成立，成为香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引用煽动罪控告并定罪的媒体首例，定在9月26号判刑，最后可判处两年徒刑。这宗案件受到国际关注，美、英、法、欧盟及澳洲等多国领事馆代表都出席聆听判决。对此，欧洲联盟发表声明，呼吁香港停止起诉记者，指这个是香港新闻自由空间日益缩水又一迹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 X 平台上指出，这个是对媒体自由的直接攻击。香港记者协会认为此案明确反映香港新闻自由衰落，连同其他事件亦反映新闻自由正严重倒退，强烈反对使用煽动罪等法例。检控案基本法行使权利进行新闻工作的人士，为了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制品侵害，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29号发布一项最终规定，由9月30号开始，购烟者通过带有相片的身份证明进行验证的最低年龄由27岁以下提高到30岁以下。此外，还要求零售商在那些21岁以下的人可以进入的地方不能够使用自动售货机来销售烟草产品。公共卫生倡导者长期以来一直敦促零售商停止销售烟草产品，一些城市和州亦都禁止在药店销售烟草。近日，美国连锁超市 Stop and Shop 将在8月31号停止销售所有香烟和烟草产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礼拜四的报道， FDA 尚未采取的限制措施之一是禁止薄荷味和其他口味的雪茄产品。 FDA 已经考虑了十几年关于薄荷味和其他口味雪茄的限制，但由于烟草公司的强烈游说，这些限制尚在等待白宫的审批。9月2号是美国的劳工节，对很多家庭来讲，劳工节假期是开学前的最后一次狂欢。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预订数据，今年美国人的旅游热情高涨，劳工节长周末的国内旅行人次比去年激增 9%。 今年的旅游预订趋势显示出美国人对欧洲的浓厚兴趣。根据 AAA 数据，排名前十的国际目的地中有八个是欧洲城市。国内旅游除了西雅图和阿拉斯加外，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纽约、波士顿、拉斯维加斯、丹佛、芝加哥和旧金山都是当下热门的旅行目的地。总体来讲，劳工节长周末期间的国内外机票都比去年便宜，相反酒店价格上升。至于租车费用，美国国内租车价格比去年便宜 16%， 而国际租车就贵了 21%。 今年公路旅行的汽油成本较低，不过开车出游要避开某些异常拥挤时段的道路。第八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将在8月30号到9月2号在新泽西举行，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29号举行茶会，欢迎亚太区13名入围复赛的台湾选手抵达纽约参赛。驻纽约经文处处长李志强鼓励选手全力以赴，副处长张丽贤表示，收集武术不单只能够强健体魄，还能够修心养性，令人达到文武兼修。他鼓励选手和各地的好手切磋武艺。大赛副总经理 Haron Lee 感叹，当今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共三权后受到系统性的破坏，使得很多传统武术难以延续。他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武术不单只在于技艺高超，更在于重视武德，将武德放在第一位，所以才能够有好高超的武艺。这一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决赛将在9月2号在网上全球同步播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